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5:31-46，请听我读出。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 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那些二人要往永生里去。圣经读毕，我们一起祈祷。恩斯特这位是一位19世纪去到20世纪末的一个德国人，他的来头一点都不小，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博物学家，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医生，又是一个教授，一身有几个衔头。恩斯特也是那位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到引入德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他的优生论。优生论是什么来的呢？恩斯特他写过一本书叫《生命奇迹》，在他的书里面他这样说：我们文明的国家人为这样养育住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说神经病患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智障病人等等。这个这样的做法对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的好处。在恩斯特的定义里面，这些的人就是智障病人、癌症病人、麻风病人，全部这些人都是低等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别不太大。他这一番的歪论为了也都为到德国这个纳粹主义来铺路。在二次大战的时期，希特拉就发起要一次过将一些体障残障的人，在他眼中的这些次等人，要一次过在纳粹的集中营用毒气来到杀死。残障的 BB 或者小孩子就注射大量的药物，或者不给食物他们，直至饿死为止。希特拉认为这些人是社会的垃圾，是不配得有生命，所以在1940-45二次大战的期间，估计被杀害的残障人士高达200,000。好没人性，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行为是令人发指，是不可以被人去接纳。但是当我们去环观我们身处就是很近我们一个社会，我们不会用武器来杀人，但是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言语那个杀伤力已经足够来到杀害人。我深刻曾经有一位自闭症的少年的家长这样分享，这位的家长他有一个仔，因为自闭症和过度活跃的缘故，经常周围跑周围跳，不断讲话。他去到医院复诊的时候跟医生说：医生可不可以在药物上帮一帮我仔，可以令到他专注力好一些，学到嘢可以沟通到呢，等佢定一啲啦。呢、这个医生开药，点知食咗药之后佢个仔呢变为呆呆滞滞， 從此一粒聲都冇，連正常嘅反應都冇。於是再覆診嘅時候，呢個嘅媽媽再同醫生講：醫生，佢而家乜嘢反應都冇，會唔會係藥過重咗少少咧？可唔可以調教一下？呢個醫生冇乜嘅回應，就催促呢個媽媽離開。當呢、這個護士將藥交到去媽媽嘅手中，叫佢可以離開嘅時候，呢、這個嘅媽媽心有不甘，再一次同護士講：護士，請問醫生有冇幫我個仔調教過藥物呢？點知呢個護士喺大庭廣眾非常粗魯嘅就破口大罵，佢話：太太，你知唔知你個仔又弱智又低 B 㗎？呢個太太即時眼淚一湧而出，佢分享話：呢、這個護士嘅說話就好似千支箭咁樣射進佢嘅心，佢難受到不得了，更加想到自己有一個咁嘅仔，真係絕望到死，有咩希望？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諺語講得非常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日寒。無論用真武器來殺人，或者用言語眼光來傷人，我們都看到人自我中心的可怕。當人看不到別人所處的處境，罔顧其他人的感受，不尊重一個人為人的時候，什麼可怕的事都可以發生。其實我們想清楚，一個行動的背後是反映人的內裡一個動機和人的眼光，也都反映人的心是離開神和犯罪。究竟我們今天，我們做基督徒，我們有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我們又用什麼的眼光，用什麼的行動來到看待我們這些有缺陷的肢體？我們應該怎樣看殘，怎樣去看殘障的人才是合神的心意？今天是教會的相見主日，教會很想藉著你手上，你應該收到一本的音苗團契的《窩蜂之聲》剛出版，裡頭有很多的導師和音苗團契裡面的家長一些的見證，也都想藉著音苗團契剛剛的成立大概三個月左右，來到表達對一些有特別需要的肢體一份的支持和服侍他們的意象。入來的時候，你應該都收到一個的手摺的心心，師姐應該會有派過給你們。這個是智障，我們教會裡面智障少年的家庭，他們合力摺摺了四堂崇拜千多個心心，很想你們去保留這個心心放在你家，你記得這一班智障人士，記得他們的需要的時候，你為他們祈禱。不單止這樣，教會更加希望藉著港台的信息來到彼此的勉勵，傷和健都是同屬基督的身體，我們要同世人去分別出來，按著聖經教導的方向來到服侍有需要的這一班，來到作基督美好的見證。我們今天一起看的經文就是馬太福音的25章31至46節，這裡有一 個對照，神要將兩種人去分別出來，一種人有永生，另一種人只有永刑。分別的條件的關鍵就是在於這兩種人怎樣去對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們今天看的經文是耶穌在橄欖山上的預言，馬太福音24和25章都是耶穌去預言將來末日的時候他降臨的一番的景象。末日來到的時候的高潮就是我們今天所看的經文，由31節開始提到一個場景。31節提到人只要降臨，他帶著榮耀和天使一起去降臨，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面，這個人子就是那個審判全地的主，是審判的王。坐在寶座這個場景在舊約的但以理書已經非常清楚的預言，7章13至14節這樣說：看啊，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满有终极权柄的人子就是主耶稣，亦都是上帝自己，他降临地上为要行最后的审判。32節裏面我們看到萬民都被聚集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審判，這個審判是全世界性的審判，沒有人可以走得了，上帝要將萬民分別為兩類， 好像牧羊人要分别绵羊、山羊一样。绵羊在右边，山羊就在左边。原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没有中立，没有骑墙派。你不是绵羊，你就是山羊。绵羊和山羊呢，按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原来是要比喻末世里面神要将义人和恶人去到分别出来。但究竟为什么是绵羊和山羊这两种动物呢？我们看一看旧约以西结书里面也都提到耶和华神要在公绵羊和公山羊之间去施行判断，而圣经很多处用绵羊来到比喻神的子民。我们认识的绵羊和山羊一般对于农业来讲，除了山羊一般的形象都是较为不听话，又或者绵羊的皮原来一般在牧人的眼中都是贵重一点。除此以外，关于绵羊和山羊究竟为什么神要用绵羊和山羊来到比喻义人恶人呢，就没有更加清楚的背景。总之绵羊是代表义人，山羊是代表恶人。绵羊在右边，山羊就在左边。神的右边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代表尊贵的地方，而左边就是一个代表羞愧的地方。神分别将义人和恶人将他们放在右和左边，关键是什么呢？是在于他们怎样去对待有需要的人。就或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么重要的关键，来到分别万民一个的关键。我们看一看34节，王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节的经文紧接着的是一个希列字，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译做因为。原来这一班的义人可以承受神的国，究竟为什么？我们一起读一读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原来人谦卑在主需要的时候服侍他，就能够得到永福。这个或者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三番四次去教导我们，真正的敬虔是来自去关顾那些软弱、贫穷、寄居、被囚、赤身露体的人。很多处经文都是这样讲。神非常看重那些有需要、在贫乏、被囚、赤身露体的人，神看重他们。其实神为什么要我们去这么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这个的虚己去关顾有需要的人，我们想真一点，正正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些饥饿又饥又渴的人，主就用自己这个生命的粮和活水，让到我们永远都不饿，永远都不渴。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那些有病寄居又被囚，因为我们从前在罪的辖制底下被撒旦所囚，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主就用他自己的死和复活来到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不再为罪的阶下囚，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原来神非常看重我们要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正正是跟随主自己的脚中行，学校主的谦卑，活出他做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形象样式。相反又怎样？我们一起看一看41节。王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一次的经文同样是紧接住希力字一个加字，中文译住因为。原来左边的人要去永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读42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原来不服侍主，当他饿了你不给他吃，当他在监里面你不去看顾他，这些人要受永刑。但有一个问题来了，这样讲是不是就是说决定了永福或者是得永刑，就是单单靠我们外在有什么行为呢？有好行为就得救，没有就灭亡，是不是这样呢？原来不是。当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就知道 原来真正分别万民这个关键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而是由内的动机引发显于外的一个的好行为。我们接着看下去的时候，看到义人和恶人呢对主这个宣判呢有非常惊奇的反应。我们看看37至39节，我们一起读。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不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些义人呢都非常奇怪、哦、他们什么时候见过主自己有需要而关顾他呢？他们大惑不解。这些惊奇其实正正是反映了他们要施怜悯关顾有需要的人，不是要为自己的名，不是要为自己得救得利的途径。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发自内心一个谦卑服侍的行为，他们没有想过这样做原来有人察觉到，也都不期望一个赏赐，更加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服侍这些人就是主自己。德兰修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德兰修女在她这么多年的服侍里面，她为加尔各答 境内最贫困的人、来到去服务，终身来到服侍他们。1952年她成立第一所叫做垂死者之家，这个的地方让那些贫困孤单的垂死者有尊严很安然地离开世界。德兰修女她说到，她看到这些的灵魂在贫困在垂死里面，这些的灵魂他就好像看到主耶稣一样，所以他的一生就是默默地服侍他们。有一位的恩苗团契的导师，他分享过他看过一本书，一本书叫做 Secret Riches， 里面介绍了两位在70年代来到、在英国来到香港、的女士。这两位的女士他开办了一所名为叫做、Home of Loving Faithfulness 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专收容那些肢体或者是心智严重残障又被家人遗弃的儿童。这本书里面记载了这两位的女士怎样去奉献她的一生，来到爱护这一班原来社会仿似是对她们觉得没有价值对社会没有贡献的残障人。其中有一个例子呢描述，当这两个女士接收每一位的儿童回到她们中心的时候，她一定会为她们去买新衫。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说到原来因为他们坚信呢，无论这些小孩子他的心智或者肢体是残障到什么程度，社会认为他们是怎样的负累怎样没有价值都好，他们深信这些小孩子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贝。我们看到刚才在这个见证里面，这些人他默默地来到服侍，从来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亦都冇大肆张扬佢哋系一个善行，佢冇要得到别人嘅称赞，佢哋只系默默去爱，因为原来佢知道上帝首先爱佢哋，佢哋知道神去睇呢啲生命为珠为宝，冇想过要自己回报。原来呢啲嘅行动正系一个被神称义嘅生命所自然流露嘅行动。其实喺圣经里面呢，看到耶稣经常去责备一些虚有其表假冒伪善的所谓善行，这些是神所厌恶。在圣经里面，神斥责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空有敬虔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记不记得耶稣提醒我们，他说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自己的右手行善。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很长的篇幅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耶稣说，当你施舍的时候，你要行在暗中，我们的父必然察看，必然报答。其实我们环观我们的社会，在传媒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大慈善家，他们做善事呢往往要事先张扬，找人来拍片做宣传，日拍夜拍，日播夜播，要人看到他们都是大善长，要抬举他，称赞他。耶稣说，这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没有再有一些永恒的赏赐留给他们。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所讲到的服侍，其实不单止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更重要就是耶稣重复地讲， 是一个暗中私语的行为。能够这样做，正是表明一颗心是被神去改变，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这个由内到外的生命改变，才是得永福的条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分别绵羊和山羊的关键，就是一个内里被神轻易重生而带来的好行为。马太福音同样的三章八节呢，里面常常去提醒我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被神重生又轻易的人，就是他的绵羊，要承受永福。相反，我们来看一看被咒诅的人呢，又怎样去惊讶于主对他们的审判。我们一起读一读四十四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不义在圣经里面不单止是你行不义，有一个 term 叫做 the sin of omission， 意思就是你有应该做的事你不去做的话，亦都是神要责备。这一班的恶人，被咒诅的人，他们在主需要的时候没有去施予，正正是反映他们内里面那个自我中心。他们根本不看那些在痛苦里面有需要的人在眼内。所以这些人去被审判，不单止因为他们外在没有行到一些什么，更加的重要是神看到他们内里自我中心的罪，只是求自己的益处，罔顾别人。我以前曾经在医院的病房做事很多年，见过很多很多很有医德非常好的医生，但是亦都见尽很多连基本对人的尊重都不懂的医生。有一次，有一个痴呆症的婆婆病了，睡在病床上，一位的医生走过来要帮这个婆婆打针，二话不说一拉阿婆的手就刺下去了。阿婆痛着，即是好好痛啦，当然大声叫挣扎，要将手拉回来。这个医生打不成针，就破口大骂这个阿婆，还粗暴来扯她的手，大叫姑娘快点过来绑住她。这位医生没有将这个阿婆当成一个人这样去尊重，只是顾自己完成职务，嗱嗱声做完就算。其实太多这些例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服侍？我们有没有擘大眼去看看身边的人有什么需要？有没有用时间用心去尊重他们？主话有应该做的事我们不去做，有应该关心我们不去关心，这个是主憎恶。主对这些义人和恶人的惊奇呢，主耶稣给了一个更加令他们惊奇的答案。主的回答要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要用什么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些义人问主，我们什么时候在你有需要的时候看顾过你啊？四十节，我们一起读。王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原来在神的眼里面，这些有需要的每一个的人就是主的弟兄，是王的弟兄，做在这些小弟兄的身上面，就等于做在主身上。换言之，主体他自己和这一班的小弟兄是合而一体。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原来他们痛苦的时候，原来主都痛苦。原来他们饥饿的时候，主就和他们一起挨饿。他们的情况主完全的明白，和他们一起行。在恩苗团契的侍奉里面，其实看到很多家长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无助。好多讲，我个仔而家十几岁，到我离开世界嘅时候，边个照顾佢呢？出到街，好多人用奇异嘅眼光去睇佢哋，佢哋内里嘅痛苦边个明白呢？究竟我哋可以为佢哋做乜嘢呢？其实越对佢哋对得耐呢，发觉自己一啲嘢都做唔到。我只係可以切切嘅为佢哋祈祷，求神真係让佢哋明白，其实神完全的明白他们的痛苦。因为当他们痛苦的时候，神和他们一起痛苦。我们想真些，原来人的安慰呢，莫过于真的有人能够共鸣一起行。 何况现在跟我们一起行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创造天地又救赎我们的主。主看这班的小弟兄和自己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非常尊贵，因为我们的主是尊贵荣耀。主喜欢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有需要的人呢？让我们学习，当你看到这一班有需要的小弟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主耶稣一样，他们是主自己的宝贝。一个眼光影响我们怎样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当你为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无论是几咁微小，你送一件小玩具给他都好，这个服侍的尊贵，尊贵不尊贵不在于那件事有几微小，而是在于你在服侍的对象是几咁尊贵，就是主自己。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当我们能够服侍天地的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很荣幸呢？当我们有这个眼光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真的怜悯去、真的去帮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一些小弟兄的时候，你记住你不是用可怜他们，不是用施舍他们的心态，你不是在施舍，而是神给你一个福分，一个的荣耀去服侍主自己。耶稣说，这些事你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恶人又怎样呢？45节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我们想，究竟为什么他们要罔顾这些小弟兄呢？原来因为他们的眼光是偏差，是自我中心。这些有需要的人在这些恶人的眼中根本是卑微到不值得一顾，卑微微到认为他们可以践踏，可以忽视。我们看一看香港的教育，其实香港的教育呢、为要培育精英，很多时候、希望去回归社会，去到外地的可能就为香港扬名，在本地就要贡献香港经济。不好意思都要讲句，我们的社会呢都是功利，资源全部都投放在所谓有回报的人和事上面。智障一班的小孩子，哪个真正给足够的照顾他们呢？哪个真正的放下功利来到看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都接触过很多有心智服侍的机构，都是一些基督教的机构。以前在做言语治疗的生涯里面，接触过很多天生因为病，又或者因为种种的原因，智障，又或者言语上面有很多障碍的人。但是 在个过程里面，亦都看不少听不少很不停的事。以前在言语治疗里面，除了这些小朋友之外，还有很多的年龄层，不同的病的原因需要言语治疗服务。咁当你咁多病人涌埋去同一间医院嘅时候呢，我哋就去即係需要去排一啲先后次序。治疗一啲先天性嘅语言障碍呢係好长线，要花好多时间。所以见多一个咁样嘅小朋友呢，一定会减低每个月收新症嘅数量。咁数少咗啦，每个月嘅数少咗就唔好睇啦，亦都难去争取更多资源啦。所以上层呢就会用好多好巧妙嘅方法。去做一下數，做一下這個就是 manipulate 一下一個修正的先後次序，盡量去減低收這些小蚊仔的數目，讓他們排一排隊，因為他們說這些類的病症不死得的，可以等的，一等呢可能三年才有服務。你想想，三歲的小蚊仔排到六歲才有服務，已經過了他能夠治療的過程。咁好多人當然投訴啦，咁投訴得耐呢，其實呢上層都有對策嘅，好多藉口，冇辦法㗎，我都想幫你㗎喎，資源唔夠嘛。以前嘅我呢聽得太多呢啲嘢，聽到想爆炸。當我哋去睇到美國同香港嘅智障人士投放資源嘅比例，我哋會發覺香港真係抱住一個心態，出一分嘅資源，目的呢要攞返多一分甚至更多嘅回報。早前大家都听闻过智障的小蚊仔18岁之后没有书读，引发一场家长的运动，这个正好反映了社会来到忽略了智障学童的需要。主耶稣说，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主身上。 我们应该好好地来到反省。最后46节，这两种人有极不同的后果，最终只顾自己而忽略身边有需要的人，要往永刑，因为他们罔顾其他人，眼光只是看自己，这个反映罪仍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而二人呢，就是那些被神的灵重生称义，真正的流露对身边有需要的人所摆出来的怜悯和施予，这个主是欣赏，因为他们结出好果子，与他们悔改的心相称，主要想赐永生的福乐给他们。我们的主真的再回来，就快回来，他会施行一个万民的审判，我们准备了没呢？雅各书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信靠主，我们说信耶稣能够得永生，但圣经告诉我们，信主不是只是口里面说信，一个得救的生命是自然的流露在你的行为里面。神关心身体里面，他身体里面最少最有需要的肢体，那些饥饿有病被囚的身体的残障，智力的残障，某程度都是一个被囚的境况。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主自己要向你发出一个的邀请，请你来关心他们，你会不会回应呢？我想你翻开程序表里面有一张橙色的相见主日的回应表，教会很想邀请你，亦都挑战你，用不同的方式来侍奉教会里面一班智障的小孩子、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现在恩苗团契、有三班、智障的小孩子的主日学，有一班、智障少年的团契，亦都有这些家庭的家长团契。我们很需要更多的导师，更多人来关心，更多人来代祷。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去祈祷，去求神，去问一下神，神想你怎样去关心这一班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用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静下来，我们去祈祷，我们去反省，听一听神在你心里面有些什么向你说。你都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填写相见主日的回应表。